台湾意志民主化进程，还有同性恋组织的权益纷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立法的不断的进化，这我一直是注意到的。我是知道他们议会一直在讨论，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已经付诸要投票了。台湾社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在全世界来讲它都是有它独特性的。我们通常说的见到保守，我觉得这个保守它并不是一定是一个坏词。台湾社会的体现出的保守呢，我管它叫做应有的一种脸面啊，它这个保守是应该保有的保守。它这个社会呢，经过党禁报禁去除以后，整个社会民主化的推进呢，成功的呢把华人社会的历史的文化资产呢做了一种自然的分割，该保留的比如说人与人在社会上交往的一些互相尊重尊敬，这些他们都保留，但是呢他们也勇于呢向西方学好的价值观。我觉得台湾有一点非常重要，它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把三种好的价值观都能够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是华人社会，比如说诸子百家的一些好的东西它能够留下来，我们中国社会家庭为中心。另外一个呢，它曾经长期呢受日本文化的影响，那么日本文化的一些比如匠人精神，比如说上级跟下级的之间的关系当中比较好的一些它也能够保留，对事业的精益求精等等。另外呢，从二战以后呢，美国对它影响非常大，大量的台湾人到美国去留学，然后又回来建设台湾，通过美国把整个欧美的很多价值观呢，比如说民主选举等等能够介绍进来，同时带有很多生活的方式也介绍进来，通过几十年的大浪淘沙吧，把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的精良的地方都保留下来，巧妙的揉在一起，所以他们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可以结婚的社会，我觉得并不惊奇。
您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台湾它该保守的保守，该开放的地方还是依然很开放的。
对，我是这样觉得。但是这么快能够付诸讨论或者表决，其实我有一点惊讶，因为五六年前台湾的同性恋权利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见到有反对同性恋权益的组织的抗议。因为我们知道同性恋运动呢，就是假如你一直都不出声哈，那么反对声音也少，那么你如果声音很大就是要求这个权利，那么刺激对方也会出来。其实从去年开始呢，台湾主要是基督教组织还有一些呢传统家庭很保守的组织，他们最近非常大声音，就是要阻止婚姻案的判决。对，五六年前阻止反倒没有，现在马上要通过法律了，那么这个反对的这个声音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他这次顺利通过呢，我觉得并不惊讶，但是假如这次没有通过我也并不惊讶。所有的历史往前进都会有阻力，都会有进三步退两步。你比如说 Mardi Gras 的三四十年的这个进程完全也体现了这个，但我也有信心可能下次或者下下次一定会通过。
Grant 呢是在挪威生活过五年，在悉尼呢也生活了七年，因为你也是澳大利亚籍，应该说是非常具有国际视角。那同时您也是同性恋群体当中的一位，是有男朋友是吗？
哎，对的，我和男朋友在一起生活也快三年了。
怎么来看待前段时间哈？我们看在上海呢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有一些高校曝光情侣在一起接吻，说这个过于开放。那有的年轻的学生认为，那么这就是跟国际社会接轨的一种表现。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方式？
你问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看起来和台湾的同性恋婚姻要通过好像没什么联系，但我觉得它很巧妙的有一种联系在里面啊。关于行为或者价值观的保守或者是开放或者是进步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悖论。我们觉得台湾人可能看起来比较保守，为人处事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但实际上呢，一个成熟社会，不管它是西方的成熟还是东方的成熟社会，它应该体现两点。一个呢是他能够建立起在人前有一种，我是北京人，有一种范儿。这种范儿呢就是要体面，要给对方保留一种底线的。
他和开放之间矛盾吗？你觉得？
并不矛盾。一个社会只是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表面的自由的分寸，但是没有自由，那么这个社会也是完了。一个成熟社会另一方面呢，应该是在个人私生活方面呢给予最大的自由和宽容。回到你刚才说，在上海一些大学里边，青年学生他们大白天或者在学生饭厅里边，或者是礼堂里边，就比如长时间的亲吻，实际上他们的价值观和 还是很保守，而且是负面的保守。但是你问他比如说能不能接受同性婚姻或者是未婚妈妈，他们可能立刻就说哎呦这个像如临大敌一样的，他可能就不行了。其实开放是你的心态的开放，你对社会的容忍，你对别人不同于你的生活方式的接受和容忍，是你和社会的一种融洽关系。
Grant 在悉尼也生活了7年哈，也是澳大利亚国籍。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澳大利亚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推进的程度？
我到澳洲的时候是1998年，05年离开。这7年当中呢，同性恋的权益的纷争的这个运动呢，也是方兴未艾。开始的时候好像澳洲还蛮领先的，但是后来澳洲就完全落在后边了。那么现在 OECD 就是世界经合组织里边，据我了解哈，就是既没有同性婚姻权利，也不能够注册同性或 partnership 伙伴关系的国家，只有2个了，一个是澳洲，一个是日本。那么日本比澳洲还先进在一点点，东京涩谷区就这一个区的区政府是可以注册伙伴关系的。近期的前景来讲，澳洲还是比较渺茫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Grant 哈，你会期待你自己和自己的男朋友最后有一个结果吗？就是说走向婚姻。
任何人都会期待和自己的爱人长久的在一起，希望这种长久被家人祝福，被法律制度祝福。
那么作为来自台湾背景家庭，又在台湾曾经从事过相关政治工作的澳籍室内设计师 Kevin 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台湾的同性婚姻平权呢？
我身边是很多同性恋的朋友，还有我自己有一些亲戚后辈也是等于是同性恋这样子。我其实不反对同性恋谈恋爱或是有爱情这样子，或是有一个关系这样子，但是我认为同性恋的这个婚姻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有争议性的。
你觉得它争议在哪里？台湾现在目前的法律是婚姻是一个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是，因为我觉得它在道德上面会引起一个那个连锁效应。会有什么样连锁效应？就是像假如说会有很多人说啊，假如同性恋都可以结婚了，那有一天爸爸跟女儿谈恋爱乱伦，他们想说那这样是不是爸爸也可以跟女儿去合法争取一个婚姻这样子呢？或是妈妈跟儿子呢？或是人跟动物呢？他说那我跟这动物之间也是爱情，我跟我爸爸之间也是爱情。这个本身就是从数千年来就是有一个道德的束缚在。虽然我们不排斥他们有这个爱情，就是也没有歧视他们有这个爱情，但是假如这一个法案通过的话，后面会有很多很多这种连锁的效应出现。
你的家庭是一个比较相对传统的家庭呢？父母也是台湾人，对吗？
是，父母都是台湾人。
嗯，
我们家相当传统，但是又给予很多后辈想法上的自由，他们并不会去特别的管教我们。
有没有想过如果通过法官辩论之后获得通过，台湾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我觉得这一个议题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政治性的议题啊，因为台湾现在执政党的关系，他们可能在政治上有一点稍微无法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绩，那相对在这方面是现在执政党他们喜欢提出的一个议题，这也是他们一直在推倡的一个议题。他为了可能要赢取一些民心或是民调，他们会吸取一个 spotlight，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会借由这个议题来给这一个特定的族群，我们讲比较正面的一个能量，这样让他们在比较低迷的政绩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这样。
所以你认为这个当中其实是有政治动因，是政客利用同性恋群体给自己将来的票仓做好准备，是吗？
是的。因为我在过去台湾6年工作当中有2年是在从事政治工作，所以说我对台湾当下政治有做过很多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些，还有就是很熟悉他们
的套路，是吗？
是的。